好，我来分享啊，第二十课 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小组长训练的二十课，维生使命的第五啊，主的复活与宣教。感谢神。那么首先呢，第一，主的复活与宣教，复活与宣教的关联到底在哪里呢？第一，复活的历史上的事实。那么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古代历史上最确切的事实。亚历马太约瑟的坟墓在7日的第一日的清早空了，这是信徒与非信徒都公认的。2000年来，教会接受天使的这样的一个说明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教会对一切的挑战是，请来看，看看空了的坟墓，对吧？念念圣经的记载，这样。对一切的疑问都可以云消雾散，得着实凭实据后，你才决定。因此，教会的仇敌永远无法否定复活的事实，也无法将此抹杀。复活的事乃是发生在广听大众之前，复活如铁一般的事实，不怕科学对复活之调查研究，不管理性主义、怀疑主义和人文主义如何攻击。永不动摇其稳固的根基。复活的事实在三个方面兼顾信徒的信心：第一，兼顾门徒对基督位格的信心。在耶稣基督与犹太领袖的论战中，大体上犹太领袖都接受他的讲论，只有一样，就是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，他们无法接受。他们认为这是亵渎神的罪，所以想要杀他。当他们在毕拉多面前控告耶稣的许多政治上的罪状，毕拉多一一的回应，并宣告说：“我查不出他有罪来。”这般，犹太人领袖被逼不得不将真实的控辞呈上。他们说：“我们有律法，按照律法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上帝的儿子。”那么不止一次，门徒得到最高的启示，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但这些成人的自言完全是受启示而来的。但在7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当耶稣以无穷生命的大能从坟墓里出来时，石头挪开，地也震动，宇宙最大的事件发生，在众目睽睽见证之下，显明他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罗马书1章34节轮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关于复活的事，怀疑的多马起先完全不信，虽然他的同伴向他见证说我们已经看主活了，但他仍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。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那么8天之后，耶稣向多马显现，对他说：“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”多马回答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从今以后，门徒中再没有人怀疑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了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兼顾门徒对主话语的信心。耶稣是最伟大的老师，因为门徒不大明白他的教训，所以用比喻讲解。门徒们多数是有信心的，但他们的信心不完全，他们的信心如波浪起落不定，他们像被鬼附的孩子的父亲。主啊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但对某些主的教训，门徒们都记得很清楚，如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生命的粮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。在多马的问题中，显然他们仍是不知道。他问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哪条路呢？”于是耶稣再解释说：“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当主说：“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内再建立起来。”门徒非常疑惑不解。当耶稣告诉他们他要从死里复活，他们完全摸不着头脑，所以被钉后，他们都回家去。彼得建议重操旧业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主会再活着。但是复活 就将一切改变了。他们见到复活的主，对一切事物有新的看法，以前对主的教训一无所知，现在恍然大悟。耶稣说的最清楚，道德穷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说的话。那么复活以后，他们才清楚主所说的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活着；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，是什么意义？第三，坚定门徒对主师徒的信心、使命的信心。主耶稣来世不是要统治，乃是要服侍。不是要活，乃是要死，这是门徒所不喜欢的。他们拒绝受苦的弥赛亚，他们盼望的是得胜掌权的弥赛亚。直到最后的时刻，他们还盼望耶稣能打败罗马的统治，而建立他弥赛亚的国度。因此，钉十字架对他们来说是大悲剧。他们的结局啊，是他们的结论是跟错了人，故要回家去。像施洗约翰一样，想要等另外一位弥赛亚。那么在旧约中，对弥赛亚的受苦有很详细的记载，但不符合犹太人的观念，他们拒绝他。一直到复活以后，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耶稣教导两个门徒旧约圣经的预言，并开他们的心窍，他们才完全明白圣经，并接受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。基督这样受害，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于是，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明白了。然后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就是那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。”说。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明白圣经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直到外邦。路加福音24章，复活取代受难，这个新亮光，悲剧变成得胜，这是神救赎的永远计划。他实是义的代替不义，可以引入人人到神面前。都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罪死了。林前书15章3节，复活的亮光使他们完全清楚基督的使命。他不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仇敌，乃是救他们脱离罪恶。五旬节之后，使徒们在他们的讲道中常说，拿撒勒人耶稣是受苦的弥赛亚。他受苦到死为止，他死后带来复活，这是使徒行传中使徒们所传讲的信息，福音的内容。第二，复活克服了存在上的冲突。第一个小点，复活恢复他们的平安。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对门徒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”那在楼上的。他两次安慰他们不要忧愁，在耶稣安慰的话中，可见当时门徒的心是满了忧愁与恐惧。他们的恐惧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公会的人既然鞭打耶稣，何况他们呢？且耶稣曾警告他们会遭同样的命运。难怪门徒在耶稣受难之后，集聚在楼房上的时候，将门关上。因怕犹太人，在复活节的那一晚上，耶稣就像这般充满恐惧的门徒显现。他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他们所思想的平安，耶稣在复活后又赐给他们了。第二，复活恢复他们的喜乐。在同一楼房上，耶稣也曾谈到喜乐。他说：“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要叫我的喜乐。”存在你们心里，好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他深深知道他的受难会夺去门徒的喜乐，所以他说：“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。”又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。”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失去了喜乐。 那两个失去喜乐的门徒，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就帮助他们。当耶稣与他们谈话时，他们就站着，脸上带着愁容。但在主复活以后，他们看见并认识他就是他们的主，他们整个态度就改变了。他们看世界是光明的。约翰说，当门徒在楼房上看见主的手，听见主的声音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他们在十字架下说失去的喜乐，在复活节完全再得回来了。第三，复活恢复他们的勇气。当凡事顺利时，门徒是勇士。当耶稣警告他们将有危险来到，他们不相信哪事会发生。在十字架上，在主上十字架前，耶稣告诉他们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彼得发誓说他永不跌倒。耶稣告诉他，他要三次否认主。他说：“我就是必须死啊，与你同时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”众门徒都这样说。这般发誓要跟主到死的人，当主被拿死，完全失去了勇气。只有约翰例外，跟主到大祭司的院子里，复活恢复他们的勇气。当耶稣在复活后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虽惧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惧怕。当复活来临的时候，得胜的主就除去他们的惧怕，叫他们敬畏神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门徒品格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勇气和胆量。他们不怕一切，连死也不怕。平安、喜乐和勇气是宣教事工的三大要素。惧怕在人生中是最叫人失伤力量的心态，它能破坏人工作的一切技能和计划。那些胆怯、忧愁、伤心的宣教士不会留在工厂上太久。第三个点就是复活是神学上的必须，复活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分水岭，在耶稣与其他教主之间的极大的鸿沟。他们是从地上来的，是属地的；耶稣是主，是从天上来的。他们是人，满了罪恶；耶稣是神，是无罪的。他们死了，埋葬了，坟墓到如今还在。耶稣死了，但以无穷力量的生命复活了。在这里有一个小点，就是复活有救恩论上的需要。基督的死和复活是宇宙性的大事，故有普世性的意义。耶稣自己论到他的受难说：“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归我。”保罗说：“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”好，那么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，使徒顺服大使命，开始进行早期的宣教事工，他们到处宣扬福音。他们唯一的信息是耶稣是基督。当他们传讲基督，就是传讲福音；传讲福音，就是传讲基督。那么腓力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。当他遇见安提阿波太监时，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。保罗对安提阿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当晓得，赦罪之道是由哲人传给你们。在帖撒罗尼迦，保罗讲解阐明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又说：‘我所传给你们的那位耶稣就是基督。’那么，使徒传福音时讲到基督的两件事：受难和复活。保罗说。”我当时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对罗马的基督徒，他说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叫我们称义。那么彼得在五旬节讲道时说：“以色列人请听我的话。”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被交与人， 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但他在结束讲词的时说，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上帝已经立他为主、为基督了。当公会的人问彼得如何叫那瘸腿的得医治的事，他回答说：“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的痊愈，是因你们钉十字架，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”保罗比众使徒更强调这真理，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说：“我到你们哪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上帝的大能。”保罗认定复活是他福音的一部分，所以他对雅典的哲学家宣讲耶稣和他的复活。得救的信心是包括相信复活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，那刚刚失去所爱的人，安慰他们说：“我们若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，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”他写信给哥林多信徒，强调说：“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要灭亡了。”那么，早期的教会相信复活是最重要的真理。记着复活的成就，耶稣基督成为荣耀的主、生命的王、使人活人的审判者，在今生或来生，迟早所有的人都要归向他。他是宇宙的基督，他是普世的救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的人子。接着他的死和复活，他能拯救世人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因耶稣基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叩称耶稣为主。第二，复活有教会论上的需要。耶稣对自己的工作曾做了一个重大的预言，其中两项是我要复活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。这两项预言都是在凯撒里亚，当彼得承认他是基督后宣讲的。建立教会是根据复活，所以没有复活就没有教会，没有复活基督的存在是无法解释的。如果基督的事工在十字架上就结束，那就没有教会，也没有差传。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，耶稣对使徒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”主的复活与升天都是教会主要的注释。保罗说，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在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保罗描述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，复活是最伟大的真理，在真理中啊，是真理中的真理。他郑重地说：“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徒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”教会的两大圣礼——洗礼和圣餐，也与复活有密切的关系。保罗清楚地说：“岂不知我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”所以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 我们若在他的死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圣餐的礼仪是表明主的死，并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。葡萄汁代表他的血为赎我们罪而流的。如果没有复活，他的死就不能发挥赎罪的功效。当耶稣设立圣餐时，他说道：“国度的来临。”路加记载说，耶稣接过杯来，祝谢了，说：“你们拿这个，大家分着喝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神的国来。”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复活，但明显的包含在内。因为没有复活就没有升天，没有升天就没有再来，所以保罗清楚地接着圣餐，将复活与教会的圣礼连在了一起。第三个点，复活有末世人的需要。复活是神的大能，将基督从死里举起，使他坐在神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。不但是在世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人在愤怒中啊，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。当神的大能将基督从坟墓里复活过来，叫他坐在宝座上，这就被称为高升。保罗说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上帝。那么复活开始了新的纪元，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基督是初熟的果汁，成为新族类的典型。他不单是教会的元首，也是万王之王、万族之主。耶稣基督为宇宙万有的主宰，是一个已经成全的事实，而不是一种正在等候中的希望。这是神自己所完成的，而不是人所能做的。那么教会向世界宣告，耶稣基督有统治一切受造之物的主权，这是见证的一部分。因为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，所以教会蒙召将福音传遍世界，啊，向万民传福音，是万民所主的使门徒。基督的死与复活的福音必须传到地基，传到世间的末了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在另外经文中告诉我们，世界的末了包括教会被提，列国受审判，恶者被毁灭，撒旦被捆绑，国度被建立。世间的末了，教会要蒙福，世界要受审判，神对罪恶的震怒要倾倒全地。所以现在教会主要的任务是传福音，劝人与神和好。传福音是关系生死的问题，其决定权是在于那接受的人。福音的信息包括审判与救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已定了日子，要记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民做可信的凭据。所以复活与再来有密切的关系，复活的事实成为再来的保证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高举他坐在父的右边，神已向世人宣布，他已将审判交给圣子。当耶稣再来时，不再是软弱卑贱，乃是大能尊贵。他再来不是来拯救世人，乃是来执行审判。那接受他为主宰的必蒙拯救，那拒绝他为主宰的必要灭亡。所有的人必须早日做明确的选择与决定。第二，主的升天与宣教。在耶稣生平的大事中，升天是被忽略的一件事。那对那些不信复活的人来说，升天根本就不必提了。我们注意啊，我们注重复活和再来，但不注重升天。升天的是在早期教会啊，要选人接替加略人犹太的职位。 成为一种资格。要与师徒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，必须是见过耶稣的升天。升天是神的儿子耶稣在地上生活必然的过程。耶稣不是永远以肉身住在我们当中。约翰说：“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。”耶稣基督再来，尤其特别的目的，当他完成这目的的时候，就不需要再延长在世的日子。如果耶稣一直以肉身与我们同在，只有叫我们的灵更加贫穷贫乏啊，而不会更丰富。为了我们的好处，必须回到天上去。在复活节早餐，耶稣第一句话对玛利亚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就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他是按部就班的去完成他的使命。那么，保罗在以弗所书信将复活与升天连在一起，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以弗所书1章20节。那么，升天在历史上的一个情景，只有马可和路加两位福音的作者提到主升天的事，且只有几个字。路加在《使徒行传》开始的几节，记述神的儿子耶稣在地上生活的事件。耶稣对自己升天的事常常提到，他对那些厌弃他话语的人说。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地，怎么样呢？这是他第一次告诉门徒，他将离开他们，日子更加接近。他再次向内层的门徒说明这事，在楼房上，他告诉门徒，他已预备好了，他要离开他们。我从父出来，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，往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6章28节，主耶稣早已告诉他们国度的属灵性质，他必须离开他们，圣灵才会降临。可是他们仍然盼望以暂时的权利来建立地上的国度。耶稣以甘蓝山为升天之地，当时到底有多少人亲眼看见主升天呢？文书不大清楚，最少有11个使徒。那么可能还有另外的120个人，中间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及他的兄弟雅各，可能伯大尼的马大、玛利亚和拉萨路也赶来观看。当云彩将他解去，他们再看不见时，他们还不知道所发生的是什么意思。在这个时候，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，对他们说：“加利利的人呐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这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这样来。”天使的宣布提醒他们2件事：第一，证明升天的事实，耶稣的离开不是暂时的分别；二，这些日子有再与他们见面，这次的离开是在肉身上最后的离别。这位升天的主要坐在全能父的右边，他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现在他要进入天堂，永远与天父同在。所以门徒不要再希望他的显现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见在肉身中的耶稣。从今以后，他们只能在心灵与诚实中来侍奉他、敬拜他。第二，天使预言主耶稣第二次再临，他是为门徒的好处而去，但对世人来说，却不尽然是好处，因为天必留他。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是神从创世以来，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。凡不听从他的，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。天上因为大能的征服者已胜利归来，必充满了喜乐和欢呼的声音。他已完成了神嘱托他在地上的工作，而荣耀父神。他存心顺服，以致死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而完成了救赎人类的永远救恩。 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，已经打败了撒旦，毁灭了撒旦的权势。他一进入阴间，释放那些被掳的人，他一攻破了黑暗的国度，带着战利品回到天家。当他带着荣耀的身体归回天上的时候，身上带着披载着挂彩的战袍。那么，天上的天军天兵必热烈欢迎这位凯旋的君王，漫步在胜利的大道上，走进珍珠门、黄金的街道，边走边唱说。诗篇24:7-4，众臣们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要被高举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理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臣们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第二，神圣的交换着八个要素。第一个小点，耶稣承认我们的刑罚，是我们的罪的赦免。第二，耶稣承担疾病，耶稣承担我们的刑罚啊，耶稣承担疾病和痛苦，带给我们医治和健康。耶稣承担我们的罪，并把他的义赐给我们。耶稣承受我们的死亡，并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耶稣承担了我们的贫穷，赐给我们他的富足。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羞辱，赐给我们分享他的荣耀。耶稣承担了我们的拒绝，赐给我们神家里的接纳。耶稣承担了我们的咒诅，赐给我们祝福。信心的宣告：我是谁？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：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魔鬼的征服者，我是人的仆人，我是新造的人，我与主联合成为一灵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的光比照在人前，我拥有圣灵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在我里面永远与我同住，并引导我明白一切真理。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，我在基督里得了一切的丰盛。我信耶稣，我必做耶稣所做的事，并且要做更大的事。我在地上捆绑，我在地上捆绑，在天上也捆绑；我在地上释放，在天上也必释放。我必活出丰盛的生命，我必结出果子，荣耀我的父。天父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。我必。不效法这个世界，我必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必查验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感谢神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。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聆听，感谢神啊。